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犹大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犹大书。犹大书是在约翰三书的后面，盼望你能够找到。上次节目我讲到犹大书第二节，今天接着从犹大书第二节再讲起。让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这里说，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上次节目我已经说过，我们要先明白这三个不同之处，然后才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爱是神的属性，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可以不让自己体验到神的爱，但你却不能够阻止神不爱你。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叫它不要照耀你，但你可以张开伞来挡住它的光线。现在你就可以张开一些伞来阻挡自己不去体验神的爱。例如你张开抗拒神旨意的伞，以及张开你生命中犯罪的伞等等。虽然神爱你，但他不是以爱来拯救你。神有其他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他不能够降低标准，放低天堂的门栓来让你进去。正如法官不能够在桌子底下收受贿赂，让一个罪犯能够洗脱罪名一样。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一个坏的法官。如果神那样做，那么他就跟那位坏的法官也相差不多了。我并没有对神不敬的意思，因为神不是一个坏法官。神要维持他的圣洁、公义和正直。神爱世人，他的爱是连续的爱，是一种顾念、关心世人的爱。就因为他这种爱，他差遣了自己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如果一个罪人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按神公义的要求，神会拯救他的，那就叫做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一位著名的希腊学者这样来分辨恩典与连续的不同。他说，恩典与人的罪有关联，人的罪使神表露出他这荣耀的属性，连续是神白白的恩赐以饶恕人的罪。 连续也与罪所带来的痛苦有特别以及最洁净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爱与人的罪有关。神为世人预备了一位救主，他为世人付了罪债。神是在那个基础上拯救罪人，那是神的恩典。不过罪给人类家庭带来了悲剧。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神容许癌症存在呢？人类有疾病会死亡，是因罪所带来的后果。神看见这罪所带来的痛苦，神就向人施怜恤。神有丰盛的怜恤。如果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他就以恩典来拯救你。然后又因为他满有怜恤，他会向你施怜恤，他要带给你安慰，会帮助你安慰你的心。在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信靠他。天父是你的避难所，你已经因他的恩典得救了，你仍然需要他的怜恤。怜恤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这些在痛苦中的人所显出的爱。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恩典，他更需要神的怜恤。我要再引用刚才所提到过的那一位著名的希腊学者所说的话。他说，在神神圣的心意里，以及在我们的救恩顺序里，怜恤是在恩典之前。神爱世人，他是以怜悯的爱来爱世人，这是怜恤，以至于他赐下自己的独生子，这是恩典，叫世人可以接着他得救。但为了要表明神救恩的目的，恩典必须在怜恤之前，恩典必须先行给怜恤预备道路。然而因着神的公义要求，世人的痛苦得以减轻之前，他的罪必须先除去。因为只有被赦罪的人才可以得到他的赐福，所以神要先饶恕，然后他才医治。世人要先被称义，然后他们才能够成圣。在神救恩的目的里，神的恩典必须在神的怜恤之前，恩典必须先行，先去赦罪，然后给神的怜恤预备道路。至于神的平安，那只有信靠了基督的人才能够体验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相合是指平安和好。与神相合的意思是知道神并非很难相处，神不会为难我，他也不会为难你。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罪人，而且又信了基督是救主，他就不会拒绝我们。世人也许会指责你，抵挡你，但是神已经接受了你，他爱你，他要赐给你平安，使你在晚上可以把头枕在神的应许之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涛雷博士说，这一节的经文是为一个疲乏的心所预备的软枕头，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 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犹大书第三节，请你看犹大书第三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在这里转而谈到被盗的真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犹大用亲爱的，他是指那些神所爱的人，属于神的儿女。犹大说他要谈论救恩的事，那可能是关乎救赎，或是基督，或是成圣，或是其他的课题，但是他却并没有写这些，因为他说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里的思想显示圣灵引导犹大去写有关信仰的其他课题，好叫他能够提醒收信者那将要发生的被盗之事。被盗就是离开信仰，离弃使徒的教训。在犹大的时代，被盗之事不过像人的手掌般大的一片云，但是现在它却是成为席卷全地的一股风暴。从犹大所写有关被盗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提到的许多事今天都已经发生了。被盗并不是将来才发生，就是现在就有被盗之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犹大说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对犹大来说这是他必须做的，如果他不做就不行。他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想写信给你们谈谈使徒们所传给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教训，但是却有一个需要催逼我劝你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争辩这一个词，有些解经家认为含有跪在地上争辩的意思，但是我找不到什么样的论据来支持这一个解释。其实他这里的意思是去争辩，但目的并不是引起更多的争议。我希望我们基要派的人士能够为基要信仰来争辩，但不是要去引起更多的争端。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到26节所说的，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犹大所用的争辩这个词含有极大的痛苦的意思。犹大说与其谈论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不如为基督教的伟大教训来争辩。他又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真道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4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请注意这一节是先提到使徒的教训， 既然使徒的教训是排在神教会的首位，那么如果我们的教会不遵守它，就不是一间教会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传扬真道，你就必须用爱心去传。如果你不用爱心去传，恐怕你所传的就不是真道了。还有，当有人问我们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好准备，用温和敬畏的心来回答。遇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生气。下面犹大告诉我们，为何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接着我们来读犹大书第四节，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是怎么说的。请你看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好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了解这里所说的自古被定刑罚的这一句话的意思。被定是指的先前被人写过，先前已经有作者提出了警告，要防备被盗之事。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偷着进来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它的意思是从边门溜进来。被盗者就是这样的进入教会的。在我牧会多年所遇见的传道人牧者当中，有不少是嘴巴讲一套，自己信仰却是另外一套。他们从不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信仰的立场，有许多好的信徒就被这一些传道人所蒙骗了。圣经警告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人。例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按照他们的行为。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话。装作这一个词很传神，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外面装出另一种的表情来掩饰他本来的真面目，那是撒旦的伎俩。这些年来我见过一些很好的教会，就因为这样而落入自由派人士的手中。我记得有一间的教会本来是很好的，牧师很看重圣经，信徒得救也蒙主赐福。后来牧师退休了，来了一个新人，这一个人头一次跟教会的长老执事见面，少不了要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场。这人对他们说，他相信一切重要的教义，可是这人是从边门溜进来的，他其实不相信这些，他只是假装相信，也装得很属灵。他第一次的讲道听起来也不错，可能他读了斯布珍或者是摩根的作品，借用了不少他们的材料，会众听了觉得 这年轻人不错啊。他们就聘请他做牧师了，因为他是偷着进来的，他不相信所传讲的真理，所以过了不久，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大体来说，基要派的教会认为把一个牧师赶走是不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就容忍他。不过我个人觉得，既然他是偷着进来的，我们就应该一脚把他从后门踢出去。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就我所知，就有两三间的教会给这一个人败坏糟蹋了。犹大说，自古被定刑罚的，就是先前已经有人谈论过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要谈论什么新鲜的事，因为已经有人谈论过了，也警告过你们这些事是会发生的。保罗就曾一再的提醒信徒有关被盗的事。他最后一次经过以弗所，拜访当地长老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使徒行传》第20章29节到31节的话。虽然保罗警告过以弗所教会，但是当被盗的事来到的时候，教会就真的屈服了。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一个节目，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会继续的讲下去，请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犹大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再给你读一次。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谢谢您的恩典，您接着你的仆人犹大把这么一封宝贵的书信写出来，当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个被盗的时代，能够靠着你的话来指引我们， 教导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学习会分辨。那些假使徒、假先知从旁门溜进来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与他们分别。主啊，赞美你，感谢你，你不要我们失脚跌倒，所以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靠你的话站立得稳。圣灵保惠师，愿您继续的教导我们，当我们查考的时候，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都被你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